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撒加利亚书八章二十节到九章一节的内容，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卷书的九章二至九节的内容。读完了撒加利亚书八章二十到二十三节，或者有人忍不住发出疑问，神的子民最终有吐气扬眉的一日，是真的事来的？根据撒加利亚书八章十三节记载，过去耶路撒冷经常被邻国所咒诅，受尽藐视，城里面的居民亦罪孽深重，神就任由他们被敌人抛来抛去。但是撒加利亚说，耶路撒冷到最后将要成为圣地，全世界都因他的百姓向神回心转意，高度尊敬他。别国百姓将会看到神怎样奖赏他忠诚的百姓，令他们都想加入到这个蒙福的行列。撒加利亚书九章一节提及，耶和华的默示应验在哈德拉地大马士革。哈德拉大概是阿兰北部的一个城市。这卷书最后六章所记载的信息，是撒加利亚晚年的时候所发生的。这些信息指向尼赛亚和他的再来。这些预言有一部分在尼赛亚第一次来临之前，或者是在亚历山大大帝在位的时候已经应验了。另外一部分是在尼赛亚在世上的时候所应验的。至于其他的呢，将会是在主再来的时候应验。阿兰、菲利士和腓尼基这些希亚石安的国家将要被消灭。应许当中的石安君王第一次是好像仆人一样骑着驴驹而来，但是当他第二次来的时候，就是有权威的君王和审判官了。亚历山大大帝没有想到他自己会成为神手中审判的器皿。他的军队征服了哈德拉地，占领了大马士革和哈马口。到今日，大马士革依然是阿兰的首都。此外，亚历山大大帝一直为以色列人带来很多的烦恼。从九章一到七节所提及的城市来看，我们可以确定亚历山大的大军曾经入侵过应许之地，现在这一切已经成为历史了。但是当先知写这段文字的时候，那些还是预言来的，而这些预言之后已经应验了。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个是圣经里面最令人惊讶的记载之一。这段经文亦都令到自由派的神学家很不安，因为他们成日想将撒加利亚书的著作时期搬到去亚历山大大帝的时期。历史上亚历山大离开欧洲，横越小亚细亚，即是现今的土耳其， 他征服了很多城市，他是一个很残忍很野蛮的人。他的军队呢，其实讲的只有50,000人，当时来讲不算多，因此呢，他们不能够留下任何部队来到去控制所征服了的城市。他是必须呢，一是就毁灭这些城市，一是就削弱当地的军事能力，令他们没有办法从后方进行攻击。亚历山大大帝消灭了很多城市，有一件事值得我们注意。亚历山大虽然很杰出，不过他在32岁的时候死于酒精中毒，他的年龄和主耶稣死的时候呢，其实是相近。根据但以理书的记载，希腊马其顿帝国就是但以理书第二章所描写的第三个重要的世界强权，亦都是但以理书第七章提到的炮，又是但以理书第58章提及的野山羊。这一只山羊就是希腊马其顿帝国，而他的国就是亚历山大大帝。藉着先知撒加利亚的描述，我们见到亚历山大的行军，而他带领的军队呢，是入侵到巴勒斯坦的。撒加利亚书9章2节这样记载，和靠近的哈马并推罗西顿，因为这20%的人大有智慧。推罗和西顿是当时富有的商业重镇，推罗和西顿大有智慧，意思就是说呢，推罗和西顿这两座城市的人，即是腓尼基人，他们最终会因着属人的智慧而受到审判。正如约伯记5章12到14节所记载的，神破坏狡猾人的计谋，使他们所谋的不得成就。他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使狡诈人的计谋速速灭亡。他们白昼遇见黑暗，午间摸索如在夜间。在圣经里面，推罗人是以智慧著称，但是他们的智慧并没有为自己准备到拯救之路，反而是追求了世上的荣华富贵，未能够为自己带来真正的益处。正如雅各书3章15节所讲，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撒加利亚书9章3至4节经文记载，推罗为自己收足保障，积蓄银子如尘沙，堆起精金如街上的泥土，主必赶出他，打败他海上的权利，他必被火消灭。大家一直都以为推罗是牢不可破，因为这座城市拥有海岛作为屏障，那里的居民是腓尼基人，而腓尼基人就是以航海为业的民族，他们发展成为了强大的贸易国，亦累积了很多财富。亚历山大围攻了7个月才攻下推罗，而之后呢，他们就将旧城除去，建造了一道的防堤，可以通入到大城。这个预言是已经应验了的，亚历山大攻占推罗之后又去攻打腓尼基人了。撒加利亚书9章5节记载，亚实基伦看见必惧怕，加撒看见甚痛苦，以甲伦因失了盼望蒙羞，加撒必不再有君王，亚实基伦也不再有居民。我都去过这些地方的，拍摄了一些古老的大衮神庙废墟的相片，现在那个地区已经归还给以色列。他们在亚实特建造了一个人造港口，又起了很多住宅，很多人搬了去亚实特。而在更远的内地，沿着海岸行呢，就会见到亚实基伦。现在的亚实基伦是一个繁荣的城市， 但是位置是已经和旧的亚实基伦不同的了。原本的亚实基伦是在海岸线上的，今天还可以隐约见到古老的废墟。现在那个地方已经成为一个公园，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不过没有人居住，已经不再是个城市。看到神的说话完全应验了，实在是很有趣。亚历山大大帝毁了这些城，破坏了腓利士人的军事力量。撒加利亚书九章六节，私生子必住在亚实特，我必除灭腓利士人的骄傲。私生子必住在亚实特，不是说亚实特不会有人居住，而是说不会有高级的人住在那里。现在是有人住在亚实特的，神说我必除灭腓利士人的骄傲。亚历山大大帝毁了腓利士，而他们从此没有再复活了。撒加利亚书九章七节，我必除去他口中带血之欲和牙齿内可憎之物，他必作为余剩的人归与我们的神，必在犹大像族长，以甲伦人必与耶布斯人。神说我必除去他口中带血之欲和牙齿内可憎之物，这些就是指被污染的食物和拜偶像的祭物，而神是要除去腓利士人的偶像。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们会回转归向以色列的神。撒加利亚说他必作我们的神，腓利士人会成为神的百姓，会承受以色列的祝福。亚历山大大帝毁了当时所有国家，如果他必须等好几个月才能够攻陷一座城市，正如他攻占推罗一样，他都是不会在乎的。因为只要他走过的地方，绝对就不会留下任何坚固的堡垒。现在他去耶路撒冷，那他会怎样对付耶路撒冷呢？神在这里有一个很奇怪的宣告。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撒加利亚书九章八节，经文记载说，我必在我家的四围安营，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暴虐的人也不再经过，因为我亲眼看顾我的家。神讲到我必在我家的四围安营，我认为这里所指的呢，是讲紧重建的小圣殿。神说他要保护圣殿，不会落入亚历山大大帝的手中。神这样讲，跟着先知撒加利亚就很勇敢地记录下这些说话，因为他信赖神话语的准确性，他相信神是会讲得出做得到的。那神的说话是不是应验了？有一位历史学家，他曾经这样记载，他说耶路撒冷的大祭司见到一个异象，他被指示出去迎接那个即将来到的征服者，所以他等候亚历山大大帝的到来。亚历山大来到距离这个城不远的地方，他走到祭司的队伍里面，跟很多的百姓走在一起。这个队伍令人肃然起敬，他们的仪态和其他的国家是不一样的。那些跟随着亚历山大的腓尼基人和加勒底人，认为呢，他们是有权利来到去掠夺这个城，是可以任意地折磨大祭司，因为王是曾经这样答应过的。不过结果呢，就出现了一幅令人敬畏的画面。亚历山大远远见到这一大群人的时候，他见到他们身上穿着白色的衣服，而祭司就站在那里穿着细麻衣，当中的大祭司穿上紫色 和朱红色的衣服，头上戴着冠冕，上面有金色的牌刻上神的名字。亚历山大亲自走近这一班人，他尊重那个名字，他首先向大祭司来敬礼，犹太人也都跟着一起做，他们异口同声向亚历山大敬礼，围着他。而这个时候，阿兰王和其余的人对亚历山大的行为觉得十分惊讶，他们心里面想，亚历山大是否精神错乱呢？这个时候，只有帕摩尼欧走到亚历山大大帝的面前，问他到底发生什么事。当所有人在这里敬拜他的时候，为什么他会敬重犹太人的大祭司的呢？亚历山大就回答，我不是敬重他，我是敬重神，是神尊荣他，给了他大祭司的身份，因为我在梦中见过这个人，他穿着祭司的衣服。当我在马其顿的时候，正在思考怎样能够占领亚洲，他出现劝我不要迟延，要勇敢地过海，因为他会引导我的军队，让我去统治波斯人。我在其他地方没有见过有人穿这种衣服，而家我就见到这个人所穿的是祭司袍，让我想起我那个异象，亦想起他在梦中给我的劝告。我相信我是在神的引领之下带领军队，因此我可以征服大利乌王，毁灭波斯人，这一切令我称心得意。然后亚历山大就进入到耶路撒冷，他在圣殿里面敬拜神。另外呢，还有一种传说，那个讲法就是，大祭司不单止穿着祭司袍，手里面还拿着但以理书，他就将书里面关于亚历山大的预言揭开，给亚历山大去看。哇，这样令到亚历山大呢大受感动，于是他就入城，在圣殿献祭敬拜神。虽然亚历山大是当时最为杰出的将军，亦都是最残酷、最野蛮、最自大的人，但是亚历山大并没有毁灭耶路撒冷，这样就令到撒加利亚的预言更加引人注目。撒加利亚书的九章九节可以说是圣经当中最引人注目的经文之一。一般来说，我们是会在中女主日读到有关这节经文的信息的，因为内容是与基督海船进入耶路撒冷有关。中女主日又译做圣之主日，通常是在四月份，是指到复活节前的那个星期日。这个节日是纪念主耶稣基督回到耶路撒冷，当时群众和信徒都摇动棕榈树枝，他们欢迎耶稣在周五殉难日之前回到圣城。撒加利亚书的九章九节经文记载，锡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地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我呢想用啲时间同大家解说呢一节经文，因为呢节经文系特别重要。我首先要指出嘅系，拯救可以翻译做胜利或者系解救，因为基督系带嚟胜利嘅王，系要嚟解救我哋。虽然所有福音书的作者都有所谓主耶稣海船入城的记载，但是当中呢，只有马太福音引用了撒加利亚书的预言。至于约翰福音的记载呢，几乎就是撒加利亚预言的 一个实况报道。例如约翰他不是说喜乐的，他用了更好的翻译敬畏。马太福音21:1-5那里记载，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锡安的居民说，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那我们要注意一下，马太福音说要对锡安的居民说，他这样说呢，不似撒加利亚的讲法，锡安的民应当大大喜乐。那还有，我们要注意，马太福音只是引用撒加利亚书9:9，锡安的民应当大大喜乐，当中是省略了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那这句可以翻译做他是公义的，会带来救赎或胜利。那为什么马太福音刻意省略这一句呢？马太福音引用的以及约翰福音所解释的内容，都是与基督第一次降临有关。至于撒加利亚书经文的其他部分呢，是与基督再来有关的。主耶稣骑着象征和平的小驴驹，主耶稣第一次降临是带来和平，而当他再来的时候，他是会骑着白马降临。白马是象征战争的动物，但是耶稣要带来和平，他到底怎样做呢？他是要除去一切不义的事。你看看这个世界呢，用了2000多年去决定要怎样对待耶稣基督，而直到现在他依然是被世人所拒绝。所以神都讲得很清楚，人子再来是要掌管全地，他第一次降临是要救赎我们，而他再来的时候就是要统管全地。我肯定这件事一定会令撒加利亚觉得困惑，亦都让一些先知和很多人会大惑不解。但是在彼得前书1:10-11，彼得这样讲，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地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当基督的第一次降临和他再来的事在同一节经文被记录低下来的时候，先知详细地寻求考察，不过他们依然是不明白其中的奥秘。虽然他们不明白这句说话的意思，但是他们依然按照圣灵的启示将它记录下来。而西门彼得在神的灵感动之下，就作出了区分。基督第一次降临要为我们受苦，带来救恩，他再来的时候要在荣耀中统管全地。马太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亦作出区分，因此在引用撒加利亚书9:9的时候，他只是用了这节经文的前半段，只是提及基督第一次降临的事。我认为教会用海船入城来到做标题呢，其实不是那么恰当。一般来讲，战胜的大将军才会海船入城受人拥戴的。对照来看，所谓基督的海船进入耶路撒冷呢，规模实在是太小了。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小型的，而不是盛大欢迎的游行。当中只有一个看起来不起眼的人和几个不起眼的跟随者。如果那一日有一个罗马人正好在场呢，那他可能会走出来问，喂，到底发生什么事啊？大家就说，哦，主耶稣海船进入耶路撒冷， 咁呢个罗马人一定会觉得好笑，佢会话：咁点算系凯撒入城啊？你应该去罗马睇下凯撒由高卢战胜翻嚟嘅盛况啊！当佢带嚟战利品同俘虏嘅时候，街道上嘅游行系超过咗三日嘅。对罗马人嚟讲，主耶稣嘅凯撒入城实在太过寒酸。基督其实不是要凯撒入城，当他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反而凸显他生命当中的危机。他的生命是有危险的，他表达的策略是改变了的。以前他总是静悄悄地进入耶路撒冷，不会引人注意，是故意低调不想公开的一种方式。他总是会从人群当中退下，不想成为众人的焦点。但是现在呢，情况是改变了。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停在这里，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